好好学习成假作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可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认识并不是很深刻，我心里是犯嘀咕的，我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万一讲砸了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以教为学这个概念，既然我想要在知识管理这个领域深入研究，那么这次教学的机会就是我学习的好机会，于是我就答应了黄有灿。从答应讲课到正式开课，期间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可供我准备。我在这段时间内把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沾边书籍全都买来，把网上所有相关文章甚至讨论都看了一遍，记录的笔记草图有几百页之多，用完了2个大笔记本。为了3个小时的课程，我几乎耗尽了3个月的所有业余时间。我清楚地记得，正式开课那天是早上8点，我凌晨4点还在备课修改 PPT。 结果这次讲课的效果极好，学员给课程的评分非常高，而我也通过这次课程完整地构建了整个知识管理的框架体系。本书中的方法和理论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把教学当作一次全面提升拓展自己相关知识领域的机会，能够极大地提升自己的学习深度。 B， 在备课中一定要主动查询不同的观点和不支持自己结论的反面案例。我们在教别人的过程中，因为不由自主地成为老师的角色，所以也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了应该正确的位置上。为了让我们讲的道理看起来更合理，我们便会找很多案例来支持自己。但是要注意，所有的观点都能找到支持他的案例，我们更要关注反对的声音。我一直把很多重要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假设作为我理解和解释事物的工具，我也是一直这么告诉别人的。可是你知道，心理学的知识不是硬知识，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反例，我就必须很谨慎地关注对这些心理学工具的质疑，了解我用的工具什么时候会失灵。2016年成假说书有一期节目讲了丹尼尔·格尔曼的《情商》这本书，结果有网友就在我公众号后台留言说，情商就是一个伪概念，你不要传播伪科学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当老师，结果别人直接质疑你是伪科学。因为网友只是给出了结论，没有给出证据，我就自己上网查询。结果发现，人们认为情商是伪科学，大概是几个原因。第一，情商可能是智商的一部分，如果你智力足够好，其实是能够处理好情绪过程的。第二，情商的定义不清晰，边界模糊，所以无法讨论。第三，情商无法测量，所以是伪科学。了解了别人质疑你的原因，再对比自己的观点，我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我到底在讲什么。我认为丹尼尔·格尔曼在《情商》这本书中最核心的观点是，如何与我们的负面情绪相处，以及如何积极地调动我们的正面情绪，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这两方面，作者用到的实验和论据均未被推翻，而且经过了大量重复验证。至于这个能力是不是应该纳入智商里面，可能更偏向于学术分类讨论。当然，很多心理学家对丹尼尔·格尔曼的情商观点有很多质疑，但是在情绪处理的方法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有力的辩驳。所以，至少我从这本书中收获了情绪处理能力，说明书中的观点还是值得信任的。那么，我也就不考虑通知逻辑思维得到的团队把这期节目下架了。如果我研究完发现我确实在传播伪科学，那么我就要下架节目，向大家致歉了。所以，以教为学的过程，一定要坚持思考自己所教的内容能不能真的站得住脚，经得起考验。只有真正知道我们拥有的知识的局限性所在，我们才配真正拥有这个知识。注意到上面这两点， 我想大家在践行以教为学这个方法的时候，成长速度会更快。不过可能有朋友会问，你有程甲说书来讲课，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以教为学呢？其实以教为学的机会很多，比如你把今天文章中学到的知识讲给你的爱人或者同事听，你在微信里面组建一个学习微信群，定期给大家分享你的心得。我有一个朋友就干这件事情，而且是收费的，太聪明了。主动要求在一些沙龙里分享或者建立自己的公众号写文章。这些途径都是以教为学的好渠道，只要你用心，就能找到更多机会。刻意练习，什么是刻意练习？很多人听到刻意练习这个词，会觉得它的意思应该是刻苦的、有目的的、持续练习。比如想要提升写作能力就刻意的多写作，想要提升英语能力就刻意的练习英语听说读写。如果你也这样理解，你就极大的误解了刻意练习的意义。当然人们会有这样的误解，很可能和一个传播非常广泛的概念有关，一万小时天才定律。美国畅销书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告诉我们，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得超凡。这个通过刻苦努力训练一万小时就能成为天才的理论，给了很多人希望。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一万小时天才定律的提出其实源自另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进行的研究。埃里克森在1993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讲述他对一个音乐学院三组学生的研究成果。他在《刻意练习》这本书中介绍了这次研究。他把学院学习小提琴演奏的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学生中的明星人物，具有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第二组学生只被大家认为比较优秀，第三组学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他们将来的目标只是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音乐教师。实际上，到20岁的时候，那些卓越的演奏者已经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练习的时间是8000小时，而那些未来的音乐教师练习的时间只有4000小时。这就是被格拉德威尔引用演绎出一万小时定律的实验。然而通过这个实验就提出，只要训练够一万小时，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这个理论能站得住脚吗？埃里克森经过大量的研究后认为这个理论站不住脚。那天才型的专家还能不能训练出来？埃里克森说可以。怎么训练呢？刻意练习。埃里克森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训练天才型专家真正重要的是一万小时背后的刻意练习。在这里，刻意练习并不是人们之前理解的勤奋与努力。刻意练习的核心假设是，尽管专家级水平是逐渐练出来的，但是关键在于受训者必须通过训练掌握更高级的心理表征，才能真正有突飞猛进的进步。这里的关键词是心理表征。所谓心理表征，是指我们的大脑在思考问题时对应的心理结构。这个定义太抽象，让我们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对于下象棋而言，一个新手下棋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车、马、炮，马走日，象走田，而一个大师看到的却是棋局走势与可能的策略。这种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就是心理表征的差别。不过，心理表征这个词对大多数人而言比较陌生，不是很好理解。用另一个概念会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原认知。什么是原认知？原认知是对我们的思考过程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在思考，但是很少有人能自觉地意识到还可以去思考我们思考的过程。这就好比人们很难意识到空气的存在，鱼儿很难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然而，正是我们思考的过程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结果。刻意练习就是提升原认知能力的过程。 我们在原认知上的差别表现为认知效率与认知深度上的差别。从本质上讲，这本书提及的所有方法和努力都是在追求提升我们的原认知能力。但是原认知能力的提升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既有的思考过程有强大的惯性，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悬挂假设、反思、矫正假设等一系列方法来改变它。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刻意练习在改变我们的原认知能力。原认知与临界知识是什么关系？原认知与临界知识，一个是思考的过程，一个是思考的工具。举个例子，原认知就好比我们选择从北京到天津的道路，可以是省道，也可以是高速公路。不用临界知识，就像是我们开车去天津，选择走省道，路远，堵车，浪费时间。而在思考的过程应用临界知识，就好比开车上高速，能够更快速地到达目的地。我们快速成长，就是把省道升级为高速的过程。这么类比未必准确，但便于大家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过程习惯，也就有不同的原认知。比如省道型原认知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看到问题，大脑直接调用直觉、过去经验、情绪反应，决定采取的行动。而高速型原认知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看到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黄金思维圈，解决这类问题可能用到的规律是什么？比如相关临界知识，决定采取的行动。在这两个原认知的过程中，一个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处理问题，一个用临界知识来处理问题。这样讲，原认知和临界知识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好理解了。所以刻意练习最关键的还不是掌握具体的临界知识，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思考过程，有意识地应用更高级的心理表征解决问题，提升原认知能力。刻意练习如何与临界知识结合应用？如何通过刻意练习来掌握临界知识和提升原认知能力？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有三个部分：对基本核心知识画小圈，将基本知识组合成更大的知识能力单元，在各知识能力单元之间构建认知框架。对基本核心知识画小圈，画小圈这个概念是从乔西·维茨金的《学习之道》这本书中借鉴过来的，意思是持续刻意地进行大量专注训练。比如在像武术这样的技能类训练当中，画小圈的内容可能是蹲马步、打直拳等，我们需要反思动作细微的差别，理解这些基本动作的应用，并做到熟练。而在认知能力这样的思维训练中，画小圈的内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对基本概念、临界知识、知识阻塞等关键地方进行反复的探究和思考，直到把这个问题吃透、弄明白。将基本知识组合成更大的能力单元，我们把掌握的核心知识彻底吃透，就能够和其他相关知识组成一个新的知识能力单元，整体使用。比如游泳这件事情，刚开始练习漂浮、呼吸、打水等等，每个项目都是一个基本的技能，组合起来就成了在水中穿行的新技能——游泳。而一旦学会游泳，就能和其他技能组合了，比如跳水、水下救援这样更大的能力。学习认知也一样，比如对最基本的营销概念、市场概念理解透彻后，就能够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认识，形成市场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我自己是做旅游景区规划咨询的，我发现公司员工的专业能力成长就是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先把市场分析、用户画像、投资政策等基本核心模块吃透，然后再把已有的知识进行组合，从而形成更高层面的判断力。学习水平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正确的底层关键知识的数量及调动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综合体现。在各知识能力单元之间构建认知框架，我们对核心概念都吃透并组合成知识能力单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用认知框架将它们联系和整合起来。比如在商业分析中，可以将复利、边际效益、 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组合成一个认知框架，来判断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潜力。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本书自序中提到的查理芒格的一个观点，你必须依靠模型组成的框架来安排你的经验。这里说的模型就是临界知识，框架就是把临界知识整合起来的认知方式，而一旦掌握了这个思考方式，我们就彻底升级了自己的原认知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运用与认知框架相关的临界知识和其他能力，极大地提升认知效率，进而表现出让人惊讶的认知深度。总结一下，正是因为刻意练习的关键是改变我们的思考过程，而这一点正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所在，刻意练习也成为提升学习能力最重要的底层方法之一。持续提升学习能力的三个技巧，前面我们谈了提升学习能力的理念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具体执行中有用的三个技巧：记录、定期回顾与付费购买。记录，提升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记录下来。你可能会觉得困惑，写东西不是我们日常都做的事情吗？大家都在写，怎么会成为提升学习能力的重要方法呢？是的，大家都在写，可是写与记录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书写往往是记下会议内容，摘抄读书笔记。然而这种书写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组织与目的化的话，对学习能力的提升帮助就很有限。这就像是福尔摩斯说的，你只是在看并没有观察。同样的道理，你只是在写并没有记录。那么怎样才能从书写升级为记录呢？有两个方面要改变。如实地记录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尝试训练自己记录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而不仅仅是事后自以为是地去解释为什么。这将改变我们的很多认识。记录是主动思考的过程，是挖掘看得见的事情背后看不见的关系。如实地记录过程。为什么要如实地记录过程呢？因为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是靠大脑记忆的，并不会记录下来。我们以为我们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时过境迁后，我们会根据现在的情况扭曲自己过去的想法和对行为的解读。比如，一个人想要戒烟，试了好几次都失败，这件事情本身是很让人产生挫败感，觉得不舒服的。这时候他可能会说，我没能戒烟是因为我是真心喜欢吸烟，我的内心其实并不想戒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认知失调，当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时，我们往往会扭曲我们的想法，使之符合我们的认知，从而减少失调所带来的不舒服。事实上，不靠谱的不仅仅是我们会扭曲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的记忆本身就很不靠谱。想象一下，小时候父母抱着你过生日的场景，在你回忆的场景里，除了你的父母之外，你是不是还看到了孩提时的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回忆是对你见到的场景进行回放的话，你的回忆里是不可能有你自己的影像的。你之所以能够看到自己，是因为回忆其实是大脑对过去经历的重构。回忆中出现的画面是我们自己重新构思的，重构的记忆并不一定可靠，而我们又常常会把我们自己大脑重构的记忆当作准确无误的事实。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在庭审中，一位证人的证词对被告非常不利。被告辩护律师问证人，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没有可能记错吗？证人非常自信地说，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不可能记错。律师问道，你抽烟有20年了吧？证人说，是的，怎么了？律师说，你20年前有没有抽过骆驼牌香烟？证人说，当然抽过了。律师说，那么你还记得骆驼上的阿拉伯人有胡子还是没胡子呢？证人这时候有点懵，仔细想了想，然后坚定地说，有胡子。这时律师拿出一盒骆驼香烟，事实上骆驼上根本没有阿拉伯人。我们不去评价证人是否作伪证，律师是否狡猾，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并不总是靠谱，有时会让我们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事实。而且事情的时间间隔越久，我们就越容易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动机和想法，按照对现在有利的结果进行解读。所以，当我们重新解读过去的经验时，就很可能面临扭曲事实的风险。如果我们想从这个扭曲过去事实的哈哈镜里跳出来，就要把事情的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只有坚持做如实记录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我自己在过去6年时间里，坚持把每一天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样我的日记里面就可以有一个大多数人没有的项目，回顾去年今日。在这个环节，我会去看去年的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个工作常常会让自己看到，原来现在遇到的问题当初也遇到过，自己居然忘了。原来当初思考这件事情时是这样想的啊，太不成熟了。原来当初我就找到这个方法了，怎么后来居然忘记了？是如实记录，让我和别人同样在过去了6年的时间后，我却有丰富的材料拿来吸取教训，加速成长。所以，这是如实记录过程的第一个价值。如实记录还有第二个价值，那就是记录的时间跨度越长，就越可能让自己看到更深层的规律。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从生活中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超出了我们学习的世界。世界是指我们能够通过经验进行学习的视野界限。如果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呈现结果之间的间隔时间太长，我们就很难从中学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洗澡的时候，出水开关分为冷水和热水，打开水龙头觉得水冷了，我们就拧热水，水不热再一拧，好烫，于是再往回拧，加冷水，反反复复要好多次才能调整到合适的水温。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调水温要反复很多次？答案是，拧水龙头的行动和出水的结果之间有10秒钟的延迟。因为结果不是及时反馈的，因为有这10秒钟的差距，我们学习其规律便产生了困难。10秒钟的延迟就让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其因果关系在时空上并不是密切联系的，甚至相距甚远。这样的规律对我们的经验处理系统而言太复杂了，超出了学习的世界。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从生活经验中学习到更底层的规律，我们的记录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跨度。这种时间跨度能让我们超越简单的应激直觉反应，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底层真相。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些大智慧，正是这种超越世界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比如吃亏是福，如果从短期的经验来看，吃亏是福是不成立的，只有时间足够长，才能获得吃亏后的福报。事实上，虽然很多人把吃亏是福这个道理挂在嘴边，可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仍然会斤斤计较而绝不吃亏，因为这个时候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可不是吃亏是福，而是这不公平，凭什么欺负我？如果看不到事情背后的长期规律，那么我们就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本身做出反应，而无法顾及更长远的利益。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生活在这种矛盾中。如果你留心记录和总结，就会发现自己的很多言行不一，在思考背后的原因，就更容易看到自己思维的陷阱了。所以，如实记录的时间够长，就能够让不那么清晰的规律线索逐渐清晰。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我们的生活变成精彩的案例集。这是如实记录过程的第二个价值。主动思考，挖掘看不见的关系。记录帮助学习的第二个方面是，记录是一个主动思考的过程，是一个挖掘看得见事情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过程。前面讲如实记录过程，主要是侧重对事情的经过、结果进行记录。但是更有价值的记录，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记录自己当时的情绪、思考过程、外部环境条件等等。为什么要记录这么多内容？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发展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累加作用。我们当时思考不周全，除了自己对问题理解不透彻以外，可能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周边环境给的压力都会加剧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如果要复盘自己当初的决策，就不能仅仅记录事情的结论，更要记录可能影响判断的所有因素。除了记录这些影响因素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记录自己的思考过程。所谓记录自己的思考过程，一般而言会记下面几个问题。一，当时思考时，我考虑这件事情的目标了吗？如果考虑了，当初的目标是什么？二，在这个目标下，我当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现在看，这些因素合理吗？有遗漏吗？三，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考虑？各种因素中，哪个条件发生变化，结果可能不一样？四，最后的结果和我的预期之间有什么差距？为什么？如果我们对过去一天经历的事情能够这样进行思考，那么我们的收获就要大得多。经常有人听到我说，我早上反复晨修，常常需要2至3小时。他们会很惊讶，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我怎么写日记5分钟就没啥可写的了？这就是原因。记录的过程其实是联想、启发、归纳、演绎的大集合，是调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去重新理解过去一天发生的事情。而这种通过书写记录，调用知识来解构和重构问题的过程，才是记录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记录帮助学习快速提升的关键环节。